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村干部说，都学大法，咱就不为难了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妙莲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2日。我是一名农村妇女，不知不觉在大法中已经修炼27年了。这么多年来，在慈悲的师父看护下，我才能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。用再美好的词语都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恩。一，修大法，一身怪病全消。我的家人亲友中没人想到我能活到今天，而且活得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，有滋有味儿。因为以前我的身体糟透了，胃病、直肠癌是医生能诊断出的病，还有长期不明原因的咳嗽，眉骨里面经常剧痛，医生对此束手无策。我家境贫寒，根本没钱治病。7月骄阳似火，可我插秧还得穿棉袄，成了村里的奇景。1995年5月，大法传到我们村儿，听人说法轮功治病很灵，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也去学。没想到大法太神奇了，得法当天我就能吃能睡了。接着师父就给我清理身体，很快让我有了一种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感觉，干啥都有精神了。一天我的眉骨又剧烈的疼痛起来，痛得我在地上打滚，人也突然特别怕冷，接着就口吐绿脓，散发出一股股难闻的草药味儿。我稳住心，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。过了几天，疼痛消失了，从此我的眉骨再也没有痛过。同年9月份，我突然长了一身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包，痒得非常难受，睡觉更厉害，我就用手挠呀掐呀，皮肤都抓破了，鲜血直流。到收割晚稻的时候了，一天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家要割稻子了，我这样怎么办呢？你猜怎么着？当天晚上全身的包全消失了，一个都没有了，他们就像听到命令一样，齐刷刷的全没了，太奇妙了。经过师父的几次清理，我的身体完全正常了，而且特别健康，啥病都没有。二，肚子里的大包滚哪儿去了？刚得法的那几年，我学法不深，人心还很多，一心要攒钱为孩子们盖新房。可农活既多又杂，我家锦棉花就种了8-9亩。我每天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干活，由于只顾忙着农活，放松了修炼。有一天我突然倒下了，吃不下睡不着，人又黄又瘦，特别是肚子也鼓起来了，自己能摸到肝部有一个很大的包。我痛得在床上跪着趴着侧身躺着，怎么都疼。于是我就咬咬牙坚持学法练功。一个自家婶子说我这是肝腹水，在家好不了，让我赶快去医院，或许还能多活几天。我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有师父管，不会有事儿的。丈夫38岁才娶了我，他很怕我死，日夜的哭，你可不能死啊，你死了两个孩子怎么办呢？当时大儿子8岁，小儿子4岁。几天后，我爬不起来了。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， 一个小孩在我脚边站着，却忽然变成一个巨大的大巴掌，使劲儿掐我的脖子，像要弄死我。我一下惊醒了，我琢磨着这梦是什么意思，却弄不明白。第二天，我叫我大哥和同修用板车把我送到学法点。学完法后，我把自己的情况说了，请同修们帮助我。一个同修问我，你引过产吗？我说，计划生育的时候做过刮宫。他说，可能是你刮下来的那个孩子讨命来了，你回家去发正念，把师父关于善解的法读一下，试试看。我大哥他们把我拉回来，我马上发正念，并诚心敬念师父关于善解的法，请求与那个被刮掉的孩子与我善解。我明显地感觉到肚子里的那个大包在咕噜咕噜往下滚，过了一会儿没感觉了，我就不痛了。我高兴地喊，哥，包滚下去了，我好了。第二天我就想吃饭了，我很久没好好吃过东西了，那天一开口就要吃干饭，不吃稀的，家人都不敢相信。丈夫感动地到师父的法像前不停地磕头。四五天后，鼓起的肚子全消了，我全好了。周围的村民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三，村干部说，都学大法，咱就不为难了。1995年前后那些年，我们村的收入非常少，钱很紧，可每家上交公粮的数量不但没少，相反还加重了。我家当时每年要上交近2000元，这对于农家来说是很大的一笔钱。农户们普遍不满，都设法逃避，或拖或赖或躲。大队和小队的干部没办法，经常一家一家的上门去催交。1995年，我们这里很多人得法了，风气变好了很多。一次在小组学法后，我对同修们说，咱们都是学大法的，师父要求我们处处做好人，公粮咱们应该主动上缴。同修们都说好。到要交上缴款时，我们几个大法弟子约好一起去大队把款交齐了。村干部们很震惊，他们年年为这事犯愁，今年这帮人竟然主动送来了。村干部感慨地说，要都像学大法的这样，我们当干部的可就不为难了。四，养蜂老人给我磕头。2017年，村头住进了一家养蜜蜂的。老两口是安徽人，大约60来岁。一天，丈夫干完农活后，把牛拴在那家的养蜂箱附近休息。天很闷热，快要下雨了，蜜蜂嗡嗡乱窜。养蜂老人叫我丈夫把牛挪个地方，丈夫耳朵有点聋，没听到，结果牛身上爬满了蜜蜂。一个牛贩子费力帮他把蜜蜂驱走，把牛牵回我家。牛被蜜蜂蛰得趴下了，下午我们请兽医来给牛打针抢救，晚上牛还是死了。第二天，丈夫儿子就去找养蜂人，让人家赔钱。我怕他俩为难老人，赶忙跟着去了。父子俩说至少要赔几千。养蜂老人对我丈夫说，我提醒你了，你不听我的，叫我怎么办呢？我家的蜜蜂今天因为蛰你家的牛都死了几千只了。我对老人说，这样吧，爷爷，一人亏一点，你就赔500行不？那时候一头牛值10000元呢。我想丈夫和儿子收点钱心里好受些，用500元钱把他俩心里的疙瘩拿掉，免得以后与老人冲突。养蜂老人当即把500块钱赎给了丈夫，可我心里很难受。我是大法弟子啊，师父教我们替别人着想，养蜂老人很不容易，养蜂挣的是辛苦钱， 老两口背井离乡，东奔西赶的，平时连新鲜菜都舍不得买，经常捡菜叶菜帮吃。今天就因为蛰了我家的牛，蜜蜂又死了几千只，还赔我们500元。第二天，我带上新鲜蔬菜和一些大法真相资料，悄悄地上养蜂老人那里去了。我把500元钱退给了他，养蜂老人当即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我磕头道谢。我赶忙把他扶起来说，爷爷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是我们师父叫我们做好人，您别谢我，谢我师父吧。然后我跟他讲大法真相，给了他一些资料。老人说，我昨天做梦遇到贵人了，没想到是真的。老人爽快地退出了团和队。养蜂老人逢人就讲这件事，我们村里好多人都知道了。一天，一村干部与人闹矛盾，他对那人说，你看人家妙莲修大法修得多好，他家的牛被蜜蜂蛰死了，养蜂老人赔了钱，他就把钱退给养蜂的老人，还给养蜂老人送菜吃，你要向他学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大法让我妥善处理夫妻矛盾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0日。2021年初夏，我修炼法轮大法了。在修炼初期，我时刻谨遵师尊的教诲，尽力去做一个符合标准的大法弟子。我是有两个孩子的年轻妈妈，因为要照顾两个孩子，又要上班，又要面对与丈夫的不和睦，心性像坐过山车一样，时而上来，时而下去。我和丈夫在有了第一个孩子后，感情一直不和睦，有了第二个孩子以后，更是时常想到离婚。修炼大法后，我明白这都是我要面对的关和难，但我没想到这关和难这么快就来了，而且这么大。一天晚上吃完饭，丈夫去溜达了，两个孩子和我在家。8点左右，忽然接到来自美国的电话，第一个反应认为是骗子，就把电话挂断了。电话又连续打来，期间我挂断了2、3次，但看来如果我不接，这个来自美国的电话不会断。我接了电话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她直接问我，你是某某吗？我说我是。她又问，你和某某，指我的丈夫，离婚了吗？我顿时就心跳开始加速，知道来者不善。但同时我也很清醒，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的身份。那女人讲述了我丈夫和她妹妹的事，说她妹妹与我丈夫已恋爱2年了，是奔着结婚去的。又说我丈夫说她已经与我离婚了，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。她的每一句话都很扎我的心。但由于我每日都要默背很多遍论语，所以我出奇的平静，很冷静地与丈夫情人的姐姐对话，直到挂断电话。丈夫这时也从外面回来了，我想我不能闹，我要保持冷静，问清楚。丈夫并没有承认，并且诡辩。虽然我深知丈夫与这个女人一定有事情，但我很平静。我对丈夫说，今天我没有和你闹，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了。如果我没有修炼，今天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这么对待。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了，孩子们还没睡， 大一点的孩子好像能听明白一些。我的理智告诉自己要理性，把孩子们安顿好，我再和丈夫谈这个问题。期间，他明白这件事漏了，不敢言语。我对丈夫说，我修大法了，尽量不要离婚。我不会和现在的普通人一样处理问题。现在是金钱当道，现在的人一定会大闹，然后离婚，最后要所谓的精神损失费。丈夫问我说，你想怎样？我说，如果换做以前，我会让整栋楼的人都知道，我会撒泼，会现在这大半夜给你父母打电话，大闹离婚，并出言不逊。但今天我不一样了，我会平衡好，给所有人一个体面，尽管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。丈夫知道我学大法，虽然开始并不支持，但在我的坚持下，他也不多说什么了。丈夫虽然嘴上没说，但他应该很惊讶，因为我修炼前的性格很泼辣，在家无人敢惹，在单位也是个出名的小辣椒。我冷静下来，想着这就是在过关。于是我打坐，心里对师尊说，师父，弟子一定不会让您失望，我一定过好这关。感谢师尊加持我，让我一直保持平静。当时师尊的法打入我的脑中，师尊在《精进要旨境界》中说，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为幻所迷。我明白我有执着，有情，有要去掉的东西，我心里很难受，也会有思想业上来，这时我就背《论语》。第二天醒来，丈夫态度很温和，说不会离婚，也不同意离婚。婆婆一直帮我们带两个孩子，中午下班回家，我尽力地表现和平时一样，不让婆婆看出来。可是吃完饭，我还是没忍住，问婆婆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，因为公公年轻时也这样做过，也有电话找到婆婆这里。婆婆问我到底怎么回事，我将事情全部告知了婆婆，我没有讲我想怎样处理。婆婆很生气，因这之前我和丈夫感情一直不好，时常闹离婚。婆婆听了这次的事，因为是她儿子的错，以为我一定会离婚，并且会大闹。婆婆问我的想法，并且一边骂，一边给我丈夫打电话，要他回家并骂他。我说，那个女人是某某医院的，29岁。婆婆在医院有熟悉的朋友，没用10分钟就将这个人打探出来，并问我说要不要打电话。我想这又是一次考验，内心深处是矛盾的，可又一想，丈夫的这个情人也挺可怜，一个女孩有几个2年呢？她又何尝不是错付了感情呢？也是受害者。我说，别打电话了，不合适，对谁都不好。婆婆很惊讶，说，你是受害者，咋还替别人着想，你傻了？又接着说，给我公公打电话，刺激他，这也是他年轻做过的事，报应来了，他儿子的婚姻也岌岌可危了。婆婆给公公打电话，吵骂了起来。我想，这局面都是我的心不稳造成的。婆婆挂断电话说，她跟我公公说了，公公晚上来我家，我们面对面解决这件事。我公公的脾气特别不好，我丈夫平时特别怕他。我想，如果我公公来了，一定会大骂我丈夫，那样丈夫不仅在我面前丢尽面子，也在孩子面前威信全无，婆婆和公公也会因此而勾起他们年轻时的往事而大吵大闹，这样就无法收场。我想，只有我可以让这场战火平息。我跟婆婆说，让她告诉我公公别生气， 好好问问我丈夫这件事，别嚷嚷着说，因为我丈夫自尊心强，怕伤我丈夫的自尊心。这件事的结果让我自己来拿主意吧。婆婆听完后很震惊，照我的话做了。婆婆说，真没想到你会这样做，这不是一件小事，你能这么做真的挺感谢你。我说，我在去年初夏的时候修炼法轮大法了。法轮功是宇宙大法，宇宙大法的标准就是真、善、忍。如果我非要离婚，对孩子们、对双方父母没做到善，对我丈夫没做到忍，这样做不合格。我之所以不离婚，也是真心的不恨丈夫，不恨那个女人，反而觉得他们很可怜。婆婆很感激我，我说，是大法改变了我，如果我没有修炼，这件事我绝不会这么对待。婆婆说，晚上请我吃饭，我笑了，说，妈，我请你吧，给你压压惊，这件事我把您吓着了，认为我非要离婚。婆婆说，你这样说我都想哭。写到这里，我更加坚信师尊的法，我深感自己幸遇法轮大法，走入了大法修炼中。虽然我修炼时间短，在我做得不好的时候，师尊会利用身边同修的嘴或同事们说的事点化我。弟子跪拜师尊，我要修好自己，做好师尊要求我们做的，去掉自己后天形成的各种执着。因学法时间短，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龟肺病患者绝路逢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1日。我丈夫在煤矿上班时，49岁那年不幸得了龟肺病，越来越严重，身体衰弱，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。1998年12月5日，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不久他患有的胃病、风湿关节炎、鼻炎、气管炎、哮喘、手骨质增生各种顽疾都好了。更可喜的是，折磨他多年的煤矿龟肺病痊愈了，从此绝路逢生。我丈夫年轻时就爱喝酒，好像不喝酒就拿不起饭碗来，每天总抽烟。他也知道抽烟对龟肺病更不利，我们家人都阻止他吸烟，可他就是戒不了，我们一定不让他抽，哎，我都快死的人了，别管我了。两个女儿和儿子都很苦恼，小儿子看着他不让他抽，有时候把烟折了或扔掉，两个女儿给他买水果和各种零食，说，爸，你犯烟瘾就吃点啥，可是那哪能管用啊。我丈夫学转法轮没几天，烟就不抽了，危害他多年的烟瘾戒掉了。他说感觉抽烟不是味儿了。神奇的是他酒也不喝了，他说喝酒没意思。我说这枸杞子泡的酒你得喝呀，这不是管你腿疼治关节炎的吗？他说不用喝了，再也不想喝酒了。他学法轮大法后，烟酒这么快就全戒了，这大法太神奇了，而且在非常短的时间内，丈夫就摆脱了这两个不良的嗜好，孩子们高兴极了。 丈夫因为龟肺病严重，每天总是气喘咳嗽，上不来气，呼吸困难，一咳嗽就吐黄黏痰。我们就给他准备了一个专门用于吐痰的痰盒，放在炕头上，以便于他吐痰方便。当他学转法轮书第40天的时候，师父开始给他净化身体。那天早晨，他说他很冷，就让我给他盖上一个被子。他还不能躺下，因为上不来气，头只能趴在摞起来的三个枕头上。一星期没吃东西了，只能喝点凉开水，人瘦得皮包骨，脸蜡黄的，只剩下鼻梁骨没塌下去。女儿们说，送我爸上医院吧，身子耽误了怎么办？我丈夫说，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。我说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让我看他的手，他当年打工做铝合金活时，用锤子凿的，左大拇指不能动，大手指抬不起，手骨质增生已好几年了。我一看他的大手指能抬起来了，能活动自由了。他肯定地说，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。一天早晨，他对我说，一会儿我可能要吐血，你别害怕。我说，你怎么知道你要吐血呢？他说他感应到的。话音刚落，他的鼻子就开始流血，他立即伸手够炕沿头上的痰盒，就是铁的肉罐头盒，上面套着小塑料袋。瞬间，他穿的浅蓝色的秋裤上、床单上都淌上了血，那血是紫红色的污血。我看着丈夫那个可怜的样子，我忍不住哭了。他说，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去病呢，脏血流出去就好了。从此，他能渐渐地吃一点点很烂糊的白菜了，然后能吃两勺粥饭了。10天后，他身体越来越好，能下地走了。半月后，身体越来越硬实，病没了，夜消了，人精神起来了，红光满面的。而且困扰他多年的胃病、鼻炎、关节炎等顽疾都好了，折磨他多年的不治之症龟肺病彻底好了。丈夫绝路逢生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，是法轮大法使我丈夫重获新生。我们全家感恩大法给我们带来的幸福，谢谢慈悲的师父。国家对龟肺病患者每月给1000多元钱补助费，可我丈夫修炼大法后23年了，从没领取过一分钱，为国家省了一大笔钱。因为他身体健康，没有病了，23年来从没吃过一片药，没打过一针，这又给国家省了一大笔医疗费，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？只有修炼大法的人看淡名利后才能做到的。我丈夫没修炼时性格不好，脾气暴躁，自从修炼大法后，他没有脾气了，和顺善良，待人诚恳热情，按照真善忍修炼自己，人越来越年轻。我姨娘妹妹拍着他的肩膀风趣地说，小伙儿这么年轻。其实他当时已经70岁了，如今他已经78岁了。有亲友同事问他，你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了，这么年轻，身体这么好？其实就是因为他修炼了法轮大法。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而且教人向善，能使社会道德回升，利国利民，是真正的高德大法。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